断的对你的教会来信心。哦，你复活以后，你不仅向门徒显现，你又向他们吹口气，你就差派他们。父怎么差遣我，我怎么差派你们。主，谢谢你不仅向我们教会显现，主，你也在这个教会做差派的工作。哦，每人看到多少人短宣或者长宣，本地或是远地，主，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做那搅动的工作。哦，我们不再以得着你的福气为满足，我们愿意看见你给我们的福气也从我们身上能够给出去，也是近处远处高处低处，他们都一起能够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就知道你正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不仅知道你在我们的当中，你恩待我们，我们也知道你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你要使用我们。哦，当我们这样的往前走的时候，你答应我们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哦，主啊，你的同在是何等的真实。今天我们能够做这些，今天我们能够经验这些，我们就知道是你同在的印证，是你同在的证据。哦，主啊，更多的显明，更多的差派，更多的在我们身上做成要工作的时候，也更多的你可以使用我们来成就你的工作。哦，主啊，带领，谢谢你这样的每天早上给我们有机会来寻求你的面。哦，来看见你的荣美。哦，我们就不断在那里面接受你的气，吹的气，就是不断的接受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哦，做那浇灌的工作。哦，好叫我们这个人身心灵不仅被你更新，好叫我们这个人身心灵都被你得着。哦，主啊，得着我们，得着我们。哦，主啊，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好叫我们能够再更多的走在你心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哈利路亚。来，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二章，我们今天来看呢，从这个十八节，我们就看到第二十三节，十八节到二十三节，从十二节到十七节，我们看到就是啊，扫罗的啊，属于扫罗的一群人，那以这个啊，哎呀，亚尼尔啊为这个代表，带了一群的扫罗的人，那另外一群人呢，是以约押做代表，代表大卫一群人。啊，有一天他们两群就碰在一起。啊，其实你说碰在一起是偶然的吗？好像也不是偶然。因为他碰在一起的地方是在基边的地方，而且是在基边的一个叫做池子旁。如果昨天我解释一下，从这个考古学家所发现的，这应该是一个竞技的场合。就是可能人跟人斗啦，可能呢是人跟这个野兽在斗了啊，就是，那因为这是一个圆形的啊，考古学家告诉我们是一个圆的，是一个圆形的。那这个 diameter 这个所谓的直径应该有这个37英尺，那这个深呢有35英尺，而且呢在这个墙上就可以走下去，所以有个所谓的阶梯这样的，是顺时钟的，那然后从上面一直这样来走下去。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是一个竞技的地方。刚开始的时候两伙人，一人坐这边一人在这边啊，最后就说这样我们来玩一玩好不好，这是中这句话，其实就是说我们来斗一斗好不好。所以呢这边派了12个人，那边派了12个人，那在这斗起来。昨天我也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时候大家都在争谁是，因为扫罗已经走了，那当时北边的啊，这个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跟他底下的人一定是说，当然是我们了，我们是这个就是扫罗啊这一群人。那大卫说不对，这个大卫的这个大将啊约雅就说，那是神高，是神要高这个大卫接扫罗，这个是，那甚至扫罗都承认大卫是他接班人。所以两伙人就在可能是最先是斗嘴， 斗到最后上，那我们就打看看好了，看谁比较厉害。那那场的战争里面看不出谁厉害，因为两国人都死了，十二个十二。但是后面讲一句话的时候，圣经用这句话第十七节的时候，那天的这个圣兄们亚尼尔的和以色列人就北国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这个字有点难解，就说怎么败法。很明显的在这样的争的当中呢，这个所谓的亚尼尔他觉得这样斗下去不对劲。他发现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因为这个地方是比较靠近这个所谓的便雅明，就是说是比较北国的地方。那他发现以为有优势了、等等间，但是发现一点优势没有，两伙人都两败俱伤，全都死了，可以这样说。他觉得没有优势，他说算了，就不要，所以他们就退了。但没想到呢，在后面的时候，这个所谓的约这个什么啊，这个约押呢，这个跟他几个人兄弟就追着来。我们现在再读一下这节经文，十八节我们就读到这个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在那里有希鲁雅的
三个儿子：约押、亚比塞、亚撒黑。亚撒黑脚快如野鹿一般，亚撒黑追赶亚尼尔，直追赶他不偏左右。亚尼尔回头说：“你是亚撒黑吗？”回答说：“是。”亚尼尔对他说：“你或转向左，转向右，
拿住一个少年人，剥去他的战衣。”
亚撒黑却不肯转开，不追赶他。
亚尼尔又对亚撒黑说：“你转开，不追赶我吧，我何必杀你呢？若杀你，有什么脸见你哥哥约押呢？”亚撒黑乃不肯转开，故此
亚尼尔就用枪墩刺入他的肚腹，
甚至枪从背后透出，
亚撒黑就在那里扑倒而死。
众人
赶到亚撒黑扑倒而死的地方，就都站住。
我们就听到这里，这段话很明显是讲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亚撒黑啊。那这个人是何许人啊？如果你当时读这个《列王记上下》，还有这个《历代志上下》，他是一个大将。其实这三个儿子叫做希鲁雅的三个儿子。约押、亚比塞跟这个亚撒黑都是大将，而且你读到别的地方，你发现大卫非常重用他，而且这个亚撒黑也是带这个军队，所以是大将。那解经家告诉我们呢，这几个大将其实好像从小就被训练，因为这个爸爸希鲁雅是一个非常非常英勇的人，这是从一个角度来看，但从某讲是一个非常凶暴的人。他的那个训练就是你当时你站在正面角度啊，很英勇啊，为国家的，为大卫。不，从某角度来讲，他就是讲的难听点，就杀人不这个不眨眼，就很凶悍。所以他几个孩子也是非常的凶悍。那所以呢，一直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约押一直是大卫在整个这个所谓的战争的当中所用的人。不过这个人跟这个弟弟不一样。这个亚撒黑呢，这边用句话叫做他的脚快如野鹿一样。这个字其实也用在约拿丹这个也是那个鹿那个脚跟个羚羊。一说这个人特别在战争的上面他是非常的英勇，还是回到这句话，而且他蛮有本事的。如果他杀就一定，如果他要杀谁大概没有别人被他杀到的。你跑也跑不过他，他也不放弃，所以呢，你碰到这个人，真的你就头痛。OK， 他不仅所以从如果从正面角度从这个为大卫的缘故是一个非常有能干的，他的特征就是他非常的所谓的狠，是非常的用心，用现在的话叫做他这个人非常的火热，用非常的所谓的，你还甚至可以这样说，热心好。他没有做成他不会放弃，他没有做完他不会就罢休的，他定义做什么 他就要做什么。我们先回到这个经文来的。那这时候呢，当着杀成这个样子啊，所以呢看到这个前面所说的亚尼尔就今天这个仗这个不能够再打下去。所以呢亚尼尔是一个蛮有计谋的人，也是一个老这个所谓的这个老练的一个战士的，从跟着扫罗一起来打仗手。所以他觉得本来是以为争口气啊，比较谁厉害啊，没想到搞成这个样子。那家觉得不能够再闹下去，因为会两败俱伤，而且伤得更厉害。所以呢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亚尼尔这个就所谓的回去就退。没想到呢这个亚沙黑呢，他觉得他怕对方，怕对方呢觉得怕他，所以他觉得这个时候是要证明只有他们，因为两边呢都死伤，所以没叫说谁赢谁输。他觉得今天打成这个样，没赢没输啊，这怎么可以没有结论，怎么可以下得下。所以呢我们常用这句话说，当我们说我要跟他把这事情谈一谈我要为这个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其实说清楚后面有个很重要一个我们的目标是说，我要证明是谁对谁错，不然你要说明这么多干什么，不要跟他谈什么。谈不拢是最重要的，这个就是我要别人认为我是对他是错。那像当然对方也是这样啊，为什么要花时间？我要辩论一下，我要辩护一下，我要解释一下，因为解释是没有错。如果单单以事实你不了解的，你不知道的，我是这个样子，你听以后你接受不就好了吗？但是不肯，到最后我还是要争那口气。所以老美就用这话，我要最后那句话是我说的，我说了才算。所以一说呢，我是对的，你是错的。那但是你是这样，对方也是这样啊。那所以呢这个亚沙黑的这时候他就感觉到，怎么可以打一个仗啊，怎么争了半天死伤这么多，到最后没个结论。所以他就追上去，他认为既然因为对方一定是错，你看他们都怕了就跑。没想到了这个时候这个亚尼尔他是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够闹下去，因为两败俱伤没有好处，讲了半天都是自己人。虽然有个叫做一伙人是跟着扫罗，一伙是跟着这个大卫，但是我们都是神的选民，可以这样的说。所以在这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先把这个事情弄完，那就一直追。所以这个亚尼尔就跟他说，你跑了一阵子，真的后面讲很厉害，他追赶亚尼尔就追赶他不偏左右。意思说打仗了一群人这么多人，他的眼睛从来没有看错人，就看着他。亚尼尔这一群人也不少人啊，一群人往前走，他就定睛看着。所以他真实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勇士，他真的很会打仗，很会追人，很会最后把那个人呢好像跟猎物一样，他一定要得到手才能够满足。这时候呢这个亚尼尔就回过头来说，要看到他，你是亚沙黑吗？回答说他说是啊。那亚尼尔就跟他说，你不要这样追，如果你要争口气，就是为了证明我们不要把这弄得这么僵，你就抓一个人，抓我一个兵好，也不要把他杀掉啊，抓了以后你就把他衣服给剥了，那这口气总要争过来吧，总算争得到嘛，你就把那个衣服剥了。但是圣经说亚沙黑却不肯离开，转开了不追赶，又跑了一阵子。其实在后面就会讲越跑越靠近，因为他真的很会追，所以远远的时候你就抓一个这个兵，然后把衣服给剥了证明你是得胜，你是那个你要的东西，你口气清楚。没想到没有他没有作证，还继续要就是追你这个亚尼尔就追，而且越来越靠近。所以呢这时候亚尼尔又对亚沙黑说，你转开不要追我，我何必杀你呢？这时候好像这个亚尼尔蛮有把握的，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我们两个面对面的是吧，我比你老练，我比你起码你不要以为我不怎么样，以为我这个往后退了，或是说这个离开了，我不要忘记我是跟扫罗打仗打过很久的，我不是不会打仗的人。 所以第一个，我不见得会打输你，所以你不要追我。第二个，就是我打赢你，我跟你的哥哥很难交代的。他真的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理由，说可能是两个理由。第一个，你不要以为你一定追得上我，你就可以打赢我。第二个是说，就是我打赢了你，我也不希望做这个事情，因为我很难跟你的哥哥有个交代。其实他们都亲戚，从某个角度来讲，都是一个家，都是所谓的这个神的选民，都亲戚。那这个亚撒黑有没有听呢？很明显没有了。我为什么见你哥？所以第23节说，亚撒黑乃不肯转身，故此亚女儿就用枪蹲下，蹲枪蹲刺入他的肚腹，然后很厉害哦，甚至枪从背后透出，他就倒下去。所有跟着这个亚撒黑来追的，这所谓的这群的人，约雅的这群人，或是属于大卫军，大家都看得来，这个大将，很英勇的大将，居然这个时候，他的一生就结束。那再回到这个枪尊呢？这个枪什么叫枪尊呢？就是一个枪的尾巴，所以枪啊，前面是那个尖尖，后面那个叫做 butt， 就是它的尾巴，就那个，或者说是一个它的尾端。所以有两个解释。第一个呢，就是亚尼尔他在跟他比的时候，他戳他的时候，你再来我就戳你，他没有用枪头戳他，是用枪的尾巴戳他。这是一个解释。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另外一个解释，也蛮多解经用第二个解释。姐姐他追的那个亚女追得太近，最后亚女说，我不能够再给他这样追，我也跑不过他，他真的很会跑，那我们就过来比武好了。所以他的枪就跑啊，一直跑吧，那他就到这时候算了，如与其我再给你追着跑，到最后我的真的不是我被你打败，是我这个累坏，所以干脆就停下来。停下来就因为他跟得太近，他刹车不住，他自己的肚子就撞到他那个枪的尾巴上头。你看他跑多快，你看他跑得多猛，所以前面这个亚尼尔拿这个枪啊，后面这个人追着来，居然他的尾巴那个枪的那个末端可以戳进他的肚子，而可以从背后跑出来。你看他追得多厉害。这意思是说，枪从后面都跑出来，意思说这是会死定的，一定死。你碰到一点受个伤，受个穿进去一点点，那现在从背后出来，那不死都要死啊！所以他真的就倒下去。哇，这些的跟着他来的人，哦，突然就愣住了。不是说约尼尔的这些人回过头站在那边，是跟着这个亚撒黑的这些人，就看到哇，这么热心，这么忠，这么有才干，从某一场是我们的英雄，怎么会这样的死法？就是如果两个比例打打死了，这还比较有点面子，怎么给人家这枪的尾巴给戳死？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发现在整个的服事的里面，从教会的历史，从刚刚所记载的，或是就能四周看看，你服事的时候，你工作的时候，你真的不能够有血气。其实是整个我要跟大家讲，你的热心，你的忠心，不仅不能够成就事，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糕的以外，可能到最后最受伤的是你自己。不要说我要去跟他讲清楚，你也知道讲不清楚的，因为你希望讲清楚的目的是那个对方跟你说你对我错。当然对方要跟你谈了半天，希望的结果是说我错你对，每个人都这样子。两个从小孩子看着，这个姐姐跟个妹妹，哥哥跟弟弟吵了半天，真的这么严重吗？妈妈我没有错，是他错， 是他先动手，能不能搞这个东西？我没有先动手啊，只是不小心碰到他，那这个没完的，你到谁真谁最错？我们刚是在玩呢、啊，本来就大家都可以动手的，这个没完。做父母看到孩子是，两个都要，因为最后的不是说哦不小心你可不可以原谅，很少有这种事情发生。就是起码原谅你可以，不然你起码要道个歉，我们还是要争最后一口气。我们就这样子，这样在家中夫妻是这样，父母跟孩子，还两个孩子是这样，父母跟孩子是这样。有一天呢、啊，这个一个老人家真的，现在在不在我都不晓得。如果我们在的时候已经90岁，他的儿子是独生子，他的孩子，他的儿子独生子也有个家了，就也好几个孩子。有一天呢、啊，就这个孩子煮饭，因为这个老人家已经年纪大了，其实身体非常健壮，还做小有个小脚的那个，就吃饭就吵起来。然后这个就讲我，所以呢，这个好像老人家先说你煮的东西啊，我你要让我喜欢。这个儿子是说我煮的东西是我煮的，我喜欢怎么煮就怎么煮。你看这个要吵，然后妈妈就说我是从小把你喂大的啊，那现在这个儿子就说等于说现在你我不喂你的话，你没饭吃。年八一个90几岁，这个儿子已经退休了，所以我们才会认得，会吵这种事情。我常这样的说，我自己的说，如果我能够跟一个人吵完以后，事情就我能够解决，我会去吵。我不是不面对困难的人，但是十件事情有99.9%，吵完以后都不能够解决。我跟我的妻子，跟我妻子也以前吵很多意见不同的。后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吵都没有解决问题。所以有时候呢，他有些事情，我有些事情，我们不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不愉快的时候，啊，我就讲一下，算，不要再吵。要吵，这种是小事，要吵，我们找个大的事再来吵。我们发现要吵也蛮难的，因为你很难找到一个值得吵的事情。可以懂我讲一句话？你真的可以找到一个值得吵的事情吗？值得不值得只在一件事情，不是那个事情的本身，是在那口气出得来出不来，就这样子，就这样。所以为什么要祷告？我读诗篇呢、啊，从某角度真是很感谢主，学习怎么赞美神。其实读诗篇呢，是讲你向神诉你的怨气最好的时候。诗篇呢，你看这样哪一个不是？包括大卫在内，神啊，气死我了。你看那个人肥成这个样子，圣经说的，他肠子里面都是油。你看，我被这种人搞成这个样子，瘦巴巴的，但他不瘦不瘦我也不晓得。不，你看他一肚子里面讲那个气话的时候，神让他气，让他讲，哎呦，他讲一些乱七八糟的，对不对？那他气出完以后，神就说：“难道我不管事吗？难道我不看见你的问题吗？”今天我真的学一个很重要，我们的祷告千万不要跟神说你好像没看见一样，或许说你看见好像都不管，这是非常非常，我认知是非常得罪神。神啊，你看这个世界，这个台北这样子或怎么样，你都不管，那你的神比你还差劲呢？你这么关心，你的神一点都不关心；你这么的努力用血气，不论你去游行你干什么，那难道神，你觉得神好像什么都不做？那你敬拜他干什么？那你信靠他干什么？我不说你不能够把你的困难跟他讲，不过我觉得一个人的成熟，起码从诗篇的角度，我非常喜欢的诗篇第一篇就是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会想不要跟他，然后好像做完最后一篇是什么？150篇从头到尾都这样赞美，没有一句怨话在里面，什么都要赞美，鼓瑟弹琴赞美，用不同的方法赞美，这样赞美那样赞美，对他来讲，他知道可以在神面前吐吐你的怨气，但千万不要告诉神说，神啊你该怎么做，他早就看见，他就知道怎么处理。再说这是神的带领，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安排，你要让他来。所以这边第一个事情看到，我们看到这个亚撒黑啊 就为了争那口气。而且争口气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为什么让我们执着不放？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只要跟他讲清楚了，只要我努力热心点，我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因为他真的蛮，他起码所谓的追赶敌人，这是他的专长。所以用这句话叫做得理不饶人啊，我们常是这样。或许有时候不见得呢，有时候你碰到一些讲跟他谈到，他真的不太会讲话，所以你不要啊讲一大堆讲一大堆，你就觉得那个人呢、好像都讲不出话，你就认为哦，他开始知道他是错了。其实他不会讲，他真的不会像你这么讲哇哇讲一大堆。所以不要认为他不吭气的，就认为你是对的，你比他对。所以最后，怎么这个人还不跟我道歉？这个人怎么还不跟我认错？在我过去服侍当中，比如是两伙人或两个人或是夫妇讲人，到最后彼此道歉，彼此说好啦，我们就道歉了，我们要合一了，但是我发现他们的关系我看很难恢复的。试看看，想想你跟某个人跟你道歉，或者你跟那个人道歉，你觉得你那个关系会跟他很好吗？会恢复吗？我不认为。周牧师做合一是非常非常难啊。最后周牧师说，感谢主啊，他们两个人道歉，两个人还可以合作吗？很难哦。道歉完了以后，那个卡在那个东西，那个裂痕，那个裂缝，坦白说夫妻也是这样，夫妻也是这样。那道歉完以后，以为哦道歉了，哦他认错了，我们就恢复关系，我还没有看到这个。那牧师你想讲什么？与其知道结果是这样的话，我一定要留意，不要让这个关系为了争那口气让那个关系破裂。那个关系破裂是很难补的。有对夫妇啊，是后来他们成为传道，其实他们两个的个性各方都很不一样，可以这样说。有一天呢，我看到因为两个人的原生家庭都有些的困难，有一天呢我为他祷告，就看到一个异象，就看到一个缸也好，一个瓶子也好，一个缸呢，因为有个洞，所以是漏水，所以那个缸已经不能够用。但是突然看见有人就拿一块的小小的好像一个铜板一样大小，就把那个缸那个破地方补起来，那个缸就可以用。我在思想，我在祷告，最后我就跟他们两个人说，其实我们四个人呢，我太太在旁边，我说我把这个看见是这样，我可不可以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说弟兄，你像那个缸一样，你可以容很多东西，你可以做很大，不过因为过去所以你有个破洞。但现在先感谢神，把一个的你的妻子放在旁边，他过去很风光，照他讲很风光，现在经的环境的缘故好像什么都没有，就剩下一个小小的一个铜板一样，或者小，本来那蛮大的，现在变成小小。好处是在这里，用这个小小的破碎过的去补那个本来就在破碎的。走了很多年不错，不过最后结果还是不要说不理想，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所以我真的看见人生啊，不要允许，尽量避免人与人关系的破裂。得理的时候不要不饶人，主要的不要争那口气，能够不争口气只有一件事情，你要破碎啊，我要破碎啊。可能你有道理，可能真理有道理，你有百分之百你是对的，不过当你要争那口气的时候，开始就进到血气，进到肉体面，开始不对就产生。有没有好处？很明显的，当人家愿意所谓的啊，算了算了，我不跟你争的时候，你还是因为你觉得那口气还没出完呢，或许说最后你要的东西，那个人没有跟你就转个身来跟你鞠个躬说对不起我道歉，你还没得到那个时候，你还是不饶啊。没想到就这样说，进到一个就这边所说 不仅对整个事情没有好处，连对自己都没好处啊，到最后受很大伤。到最后一件事情来，如果第三个是，第一个真的做任何事情不要凭血气，第二个在凭血气当中，因为就有血气，所以我们留意，不要只说不要凭血气，留意什么东西，夫妇也好，兄弟姐妹也好，父亲跟父母跟孩子也好，你看看这次的这个柯刚的事情，你看孩子跟父母弄得好僵了。你到最后这是新闻看到，所以大家都说啊，这个孩子已经道歉，但是这些新闻就是怕你不造这种事情，就拍的。你看这个妈妈讲话，这个孩子根本不在乎，是照相的，是这个新闻的报道说的。然后爸爸去拉他手，他就把爸爸手甩开。我不认为这个孩子是故意这样的 ，OK， 他已经道歉了。但是他整个的那个心中一碰到这种事情，他还是很愤愤不平啊。所以这感谢主了，所以爸爸妈妈就很好，像那天是要把他带回家嘛。那第二天就他尊重这个孩子有他的看法意见，同不同是一件，那尊重。所以呢，我要说是在这里，第一个真是要冷静，这种事情发生都是那个情绪高过那个理性。啊，因为情绪的话，你不能讨论情绪，你不能在情绪里面找一个叫对错。那第二个很重要，当如果有机会的时候，你不要得理，不要饶人，不要一直说对方啊，一直要跟你认错了，要你才那个，就这样。那第三个，千万不要坚持下去，因为到最后一点好处都没有。这么大一个英雄，居然。在这个事情上，其实结束不就结束了吗？人家都已经跑了，人家都给你讲了好几次了，还给他一个这么好的理由。不要从理性讲，你真要争口气吗？你就抓个兵来，抓我一个兵来，把衣服剥了，你就说你得胜了，那不就了事吗？那不然是另外一个哦，你也听到我要跟你打，不见得打得赢你哦，不一定打得输你哦，甚至我也打赢，就是我打赢，我也不想打这个仗，因为我怎么对你哥有交代。当一个人进到老我，进到自我，进到情绪，进到一个所谓的血气的时候，这些理性的东西都听不懂，讲来讲去还是为了争一口气，就是为争口气到一程度，就除非他跟我鞠躬跟我道歉，除非他跟我说我错了，就是他错了我对了，我才觉得我能够接受。不过我还是用一句话，就这样的话，你们两个那个关系重新恢复了吗？重新恢复得更好吗？我不认为是这样。原来刚我讲的这对夫妇到最后是因为太多太多，每个人都要争口气，对于最后他本来有的裂缝可能更多一点，可能那个洞那个补不上手又多破几个洞，到最后一起本来我认为是可以被神大大使用，我认为他们都很热心很忠心，我甚至认为很有圣灵的工作，叫做灵恩在身，但生命不对，但生命还在坚持，但还在属灵的里面坚持我的老我的那一份血气那一份。再说三年了，那讲来讲去就要破碎了，你不破碎上很难被神使用，所以求神的恩待我们，单单这么一个大英雄，所以现在他跟从他都突然愣住了，要死不是这样死法，是在战场上英勇的死，怎么会这样给人家拿个枪的尾巴给戳破肚子？好处在哪里？争口气在一个在最后，争口气为这个面子，争口气为了不要蒙羞啊！到最后何等的羞愧，他的结局是何等的羞愧，失去了他的功能，给别人来看的时候觉得怎么一个大英雄，他是真的英雄还是假英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怎么会死成这个样子？求主恩待我们。现在我不再说怎么补救，现在我在说怎么预防。预防的中间，特别在众的关系上面，预防的当中，我觉得最好的预防不是被圣灵充满，我不说不需要，乃是第一件事情，我需要先学习破碎，这是最好的预防，因为这是你能够做的。圣灵充满你，这是因为你预备好，圣灵才能够做他 这个第二步的工作叫做充满你，给你力量，给你爱心，给你喜乐，给你平安，给你不在乎别人再怎么样的。但是第一步你不破碎，我不破碎，我们是很难的。但如果不破碎，走过一生的路，你就看到像这个亚撒黑一样，非常的可惜。他是一个大将，我已经解释了好多次，在大卫的手中这是一个大将，但却结局是成为这样一个结局。所以求神的怜悯我们真的要对付我们的老我，不要说各位，特别我自己，很多时候顺的时候你需要这个老我就蹦出来，哦，人家说你多厉害，不顺的时候，哦，这个人怎么对我这样看法，他都误会这么多，哦，他有什么了不起，他怎么可以指批评我，怎么可以。我不是说别人讲的你一定要听，就说因为他也不见得讲的对，不过千万他讲的对与错都不要影响你，那是很重要。当然我不说你错了人家讲的提醒都不要听，不是，就不要影响你。如果是我们自己有软弱被提醒，我们就要改啊，这是真的。人家讲你不对，你不要愤愤不平啊。哦，人家讲你倒怪，你讲别人错的时候不要也气啊。我讲一次他不听，等等，哎，你的责任就提醒他就是。你要改变他吗？他自己都不能够改变他自己，你要改变他吗？真正能够改变之后，神可以改变了。不过倒过，我也问过自己，你一直想改变他，你自己都改变不了你自己，你还去想改变别人。所以你看到人员的关系，从某角不是什么大事小事，是从你的那个态度，从你对你自己的认知，而且对另外一个人的认识。你对他认知你不能够做什么，因为他是他，对你自己的认知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你的意见太强，你的态度太硬，或许说你的主观太主观。我不常说，有人告诉我，牧师，我是一个很直的人，我肠子很直。我说糟糕，这人开始要放机关枪，因为他讲完很自由，他就以为他高兴讲什么都可以。没有这种事情，你一定要想想后果是什么。在追的时候，哦，他觉得这是我囊中之物，这是我得胜的凭据，这是我争出。两个人打仗就是谁是王。我很明显，我已经为我的主人效忠了，因为我把对方打成这个样子，杀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一定证明我是对这个我的主人大卫是忠心的，而且我的主人确实是神的选民，等等等等，是神的拣选的王。讲了这一大堆东西，如果还是在血气里面，那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我们一起开口同声为自己来祷告。也真的这样的想啊，在过去我们不能有意无意的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是我们不仅伤害别人，坦白说我们自己也受伤。我常这样的说，当你觉得受伤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别人也因为你的缘故也受了伤，两败俱伤。刚才说的12个人12个人都死光光，那这时候怎么办？你要起来，我要起来。起来是什么？要饶恕，要接纳，要包容。如果我们这个观念还不是这么，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问，为什么神饶恕我？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饶恕欧永亮？凭什么？我做了什么好事，他一定要饶恕？尤其我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主。就像我讲到，恩典是没有条件，饶恕是你主动做一件事情，不是接受他的错，乃是说包容这个错的人，叫他有机会能够回转。你不追讨，不追究，这是恩典啊，这恩典。我们活在恩典的当中，我们不仅要给，我们在恩典也会学习，不仅是 give 给，而且会做一件事情叫做 forgive， 叫做饶恕。基督徒不仅是给，他也能够 give and forgive， 他也能够饶恕。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到最后把这个事情处理的时候叫做 forget， 不要一天记在心中。你看到那个人的时候，好像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不要在那个裂痕那个缝的当中 每次想起心中还是痛痛的，还是很不舒服。唯有这样 give forgive and forget，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才能够真正的恢复，否则是很难。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去开口同声的为自己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在公敬把自己交的，求主来怜悯，哦，求主来带领，求主来帮助。主啊，让我是一个蒙恩的人。主啊，既然得到你恩典，也得到你的饶恕，主啊，让我成为一个活在你恩典人。哦，主啊，哦，我们的罪像朱红的，但你的血洗净我们像洁白一样。哦，主啊，哦，你把我们的过犯，那什么，哦，把这个推开的。哦，主，你为你饶恕了，你也饶恕，你也，哦，这个好像把这个我的错，把它都丢在一边，不再计较，不再追讨。神啊，带领我，带领我能够进到新的里，带领我进到你心里。哦，主啊，一样，带领我向前。哦，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哦，帮助你的百姓，帮助你的儿女，帮助你的弟兄姊妹。哦，帮助我的弟兄姊妹，帮助你的仆人使女。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主啊，不仅是为你忠心，哦，在你面前也是没有学起来服侍你，带领我们向，带领自己的教会向前。赞美你，赞美你。啊，弟兄姊妹有感动在这方面，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